复活节是基督教信仰里面最重要的节日，因为复活不单止让每一个信徒可以因为基督的复活得到力量改变生命，复活更改变了这个世界，因为一切都要更新。人能够藉着基督的复活有盼望的去过每一天。好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这样讲，他说若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你们所信的都是枉然。没错啊，使徒保罗这个提醒非常重要，我们信仰的核心正正就是基督耶稣从死人中复活，战胜死亡，更为信基督的人带来复活的盼望，生命的力量。弟兄姊妹，开心今天见到你，希望今天你在这里，我们一起去重述基督复活这个重要的神迹，更重要的是反思这个神迹在今天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我鼓励你可以看着荧光幕，或者打开你的圣经，或者打开手上面程序的经文，我们再一次看回马可福音第十六章一到八节这一段的圣经。请我们先尝试去想象一下，如果你就是昔日的门徒，你就是听到这一段圣经，你今天是第一次听，这样的心态去进入，你听下这段圣经向你所讲的什么。马可福音十六章一到八节这样讲，他说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晨出太阳的时候，他们就来到坟墓那里，他们彼此就说了，谁能够帮我们将石头从坟的门那里滚开呢？原来因为石头很大，他们抬头一看，竟然发现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就入到坟墓里面，见到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他们就很惊恐。那个少年人跟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要寻找那位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了，你看看他安放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彼得，跟他说耶稣他在你们之先去到加利利，在那里你们要见到他，正如他之前跟你讲的一样。这班妇女就出来从坟墓里面就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都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很害怕。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什么画面呢？这个很震撼的画面，因为基督复活，但是这个又很实在很人性的画面，因为见到有一些人他们当时的状况。在这段经课里面一开始提到，第一就是那个时间是安息日之后那天的早晨。首先呢，要跟大家很清楚地解释一下先，这个很重要的，大家要留意一下。有些部分的基督新教的教会主张呢，他们一定要去守安息日去进行他们的礼拜，因为这个是从旧约开始一些教导，大家都记得是不是十诫其中有一条叫做当守安息日，所以呢在十诫里面教导就要人去守安息日了。不过我们第一样认清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守安息日的？我们没有的，我们是没有守安息日的。咦，是不是我们不听圣经教导呢？不是，是因为呢在一些教导当中，除了当日耶稣都亲自讲过的，在世的时候他教导安息日，他说呢人子即是耶稣先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安息日的目的呢就不是守人所定的规矩，而是要纪念上帝的拯救，同埋呢我们要学习休息。更重要，我们有责任去解放我们身边，在身边我们生活仍然在困锁当中的朋友。因此呢守安息日的方法就改变了，就不再是守规条那么简单，而是以敬拜上帝服侍人为焦点了。再加上因为呢我们知道基督复活的在主日，即是礼拜日，所以我们庆祝呢就将重点摆在基督复活日。所以今时今日呢，大部分的基督新教的信徒呢，我们守的是主日，就不再守犹太传统的安息日了。这个呢就非常重要，大家要记得的。所以有人问呢，复活节是星期几啊？这样那一定答到的，不用你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都好，一定是星期日的，记住了。好了，在基督复活的这个礼拜日里面呢，证明了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就看到基督复活在主日，一会儿会再解释一点这个跟主日的关系。在安息日之后的日，因为我们记得呢耶稣受难是几时呢？那个是星期五的早上，一般传统我们叫做受难日 Good Friday， 在礼拜五的早上基督被钉十字架。 我哋要记住犹太人嘅传统啦，礼拜五黄昏就係安息日嘅开始。这个可能解释一下，可能当中弟兄姊妹呢未必每一个明白。犹太人习惯每一日嘅理解同我哋唔同㗎。中国人呢每一日呢几时开始嘅呢，你瞓醒擘大眼咪开始囉。係咪你眯埋眼咁咪嗰日完囉。所以有时就算现代都问你昨晚几点瞓呀，可能你话凌晨两点啦咁样。其实凌晨是第二日的嘛，不过我们当是昨晚，因为睡觉就是一日了，睡醒就另一日了，我们会日出而作，日入如息，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就这样想一日的。不过犹太传统就不同的，犹太人传统一日的开始是由黄昏开始，每一日大约六点钟太阳落山的时候就是犹太人每一日的开始。到几时结束呢？就过了一夜，过了一天白天，到第二日的黄昏时间呢就是一天的结束了。犹太人是这样计数的。所以弟兄姊妹，有时你看看圣经你都会留意啊，圣经里面旧约创世的英讲嘛，上帝创造有晚上有早晨嘛，所以他们计算是晚上先到早晨。所以不可含露到日落呢就不要成为藉口，日头可以嬲，嬲到夜晚就不要嬲，这个不是藉口来的。不可含露到日落即是日落是第二日啦，要嬲今日嬲完好啦，不要等第二日啦。即系意思唔好为唔好将啲嘢带去明日咁解嘅啫。好啦，咁所以传统嚟讲咧，耶稣钉死喺十字架嗰一日咧，礼拜五就系安息日之前啦。因为安息日就系礼拜五黄昏啊嘛。耶稣喺礼拜五早上钉，去到咧晏昼大约咧三点钟嘅时候咧断气嘅。咁所以咧，你睇翻圣经里边咧就会咁样讲嘅。记得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一节咁样讲，佢话犹太人因为呢一日系预备日，又系因为嗰日系安息日系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咧，叫人打断佢嘅脚筋，解咗佢嘅脚，将佢哋拿去，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所以其实圣经里面讲一个好特别嘅描述，就系、是、当时就嚟到安息日啦，佢哋好惊咧嗰啲嘅罪犯钉喺十字架，如果钉到安息日开始都未断气啦，因为安息日唔做得嘢噶嘛，咁啊冇人去处理，咁就要挂足整个安息日啦。所以佢哋就喺安息日之前少少时间，就睇下呢一个咧钉上十字架嘅。这个罪犯是不是已经断气，如果未呢就打断他的脚，以致他呢没那么即是很快继续流血呢，断了只脚没力再挣扎呢，就很快会因为流血加上呢这个窒息而死的。所以大家记得约翰福音里面讲过，就是耶稣的肋旁被刺，结果血同水分开，即是耶稣真的死了，就不需要打断耶稣的脚，并且应验了圣经的预言了。所以很清楚当时他们的文化就是因为安息日之前只有几个钟，所以他们就要很快地去处理了一些尸体。所以记得了，当我们讲耶稣在第三天复活，这个第三日的计法是用犹太人传统历法的计法，即是耶稣断气是星期五，即是安息日前一日预备日的晏昼三点，这个是第一日。整个安息日是第二日，因为星期五的黄昏到星期六的黄昏。好了，跟住星期六嘅黄昏开始第三日啦，第三日咧到第二朝，因为当时冇而家咁方便有灯啦，系咪？所以咧夜晚做唔到嘢，所以点解嗰班妇女喺主日嘅清晨太阳一出嚟嘅时候，佢哋就即刻走去坟墓，就正正因为佢哋咧去完成，佢哋要继续完成咧耶稣身后事嘅处理。所以记住咯，当我哋讲耶稣死咗之后第三天复活，每次我哋背《使徒行传》都背噶嘛，又唔好捞乱。耶稣唔系死咗三日，即系七十二小时之后复活。如果真系计现代我哋今日嘅时间嘅理解咧，耶稣由死亡到复活咧，可能大约都系四十个钟到嘅啫，明唔明啊？不过中间咧就跨咗整个安息日，其实都好有趣嘅。喺耶稣死呢件事上面提醒你，示范话俾我哋知呢个安息系咩嘅意思。在基督里面就完全安息，所以整个安息日之后呢就去见证基督的复活了。好了，回来经文里面，经文里面讲这几位爱主的妇女们在主日的清晨就带着香料来到耶稣的墓前，他们为了做些什么呢？他们为了做他们尽最后的份。很明显刚才讲到，因为安息日之前那一日耶稣大约三点钟他就断气，当他在十字架上面除了下来摆坟墓，可能只有一个多小时到就到安息日，所以他们只可以做最简单的，就是用这个裹尸布裹了耶稣的身体，就停放了在坟墓当中。那当时的文化里面，他们都会做很多的，用些膏油啊，去膏抹啊，香料啊等等啊，你想象一下，似以前即是我们熟悉埃及木乃伊等等的做法，因为他们相信人要复活呢是要需要这样去处理。那所以当时那班的妇女们在主日清晨好早好早嘅时间，圣经里面用嘅字眼咧，系话咧太阳啱啱出嚟嘅时候， 或者甚至讲紧系即系未干嘅时候，佢哋就赶到去坟墓，去到坟墓嗰度，为咗要处理耶稣嘅身体。相信当时佢哋带住嘅咧系悲伤啦，唔舍得啦，唔明白啦，甚至系愤怒。大家唔好唔记得，当日耶稣系以革命罪或者叛国罪被冤枉至钉十字架噶嘛。所以呢班妇女佢嘅追随者，除咗好唔舍得、好悲伤，同样真系可能好多嘅愤怒。更重要就系佢去到坟墓之前已经好担心啊，担心一个实际问题，因为知道当时坟墓嘅设计就系有个山窿，咁啊将尸首摆里边，门口咁点咧就攞个大石滚过嚟就挡住个门口。呢三位妇女们一路去到坟墓之前嘅时候，一路就讨论啦，边个帮我哋碌开嚿石啊？因为三个妇女们点谂都觉得我唔够力搵开嚿石嘅，所以当时呢种百感交集嘅状态，弟兄姊妹，你有冇经历过？你嘅心头大石系啲乜嘢？当你去到你去搵一啲或者去回应一啲你好想回应嘅事嘅时候，当时三位嘅妇女就系去搵耶稣嘅身体，好想去尽佢嘅本分，带住悲伤、哀痛、唔舍得，甚至愤怒嘅心情，但系同样都去挣扎紧现实嘅问题：边个帮我拎开呢一嚿心头大石呢？弟兄姊妹，你系咪都系咁样去到上帝面前，期望上帝拎开你嘅心头大石呢？经文第五节里面提到，当时妇女嘅心情系甚惊恐。和本修订版用的字眼是很惊奇，圣经希腊文用的字眼都是惊奇惊讶这个意思。不过这个意思其实可以是正面，又或者可以是负面都可以。所以这里讲的妇女那种状态未必一定是很惊很怕，不过起码是见到这种突如其来的状况有些措手不及，见到的石头居然自己滚开了，更重要是入到居然有个青少年穿着白袍坐在右边，一个问题好像解决了，因为他们一直在想怎样石头可以滚开呢，去到哦解决了。但是当他进入坟墓的时候，又有另一个问题，居然见到一个穿着白袍的少年。更重要的问题其实不是那个少年，是少年旁边耶稣的遗体居然不见了。你有没有想象一下当时妇女们的感受？哇，想着个石头怎么解决呢？解决了个石头，是不是在原来里面有个人，还要耶稣的身体不见了，一定很紧张、很惊慌、 很不知所措。弟兄姊妹，我们信仰当中有没有试过不知所措的时候呢？有时我们都很怕，我们很多东西觉得要掌握到，不过有时原来信仰或者上帝临在上帝灵在我们当中去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有时都挺不知所措，因为你估计不到上帝会这样去处理这件事。当时这一位的穿着白袍的青少年就这样去回应，第六节，那位少年就对班妇女说了，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位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了，请看看他安放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告诉他们耶稣会在他们之先去到加利利，在那里你会见到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这一位的少年向着这三位的妇女宣告他已经复活了。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及这位穿白袍的青少年其实是什么人来的。当然我们一般就估计他是，理解他是天使啦，虽然我们都没办法证明他的身份，但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位的青少年他就代表着上帝向妇女们宣告和邀请，宣告基督已经复活不在这里，邀请他们同门徒一起要去加利利去等待那位复活的主，并且很清晰指导告诉他们耶稣已经不在那个位置。是啊，妇女们愿意去到坟墓是要找那位已经钉身在十字架并且死了耶稣的身体，原本带着悲伤，为了要尽爱的责任，他们很想去表达，很想将香膏香料去到耶稣面前去能够膏耶稣的尸体。可能我们对信仰有时都是这样的态度、心态和目标的，可能我们觉得哎，教会挺好啊，宗教都是道人向善啊，圣经和耶稣的道理都很有意思啊，教会和信徒的朋友都帮助我很多啊，我都应该要回应，我都应该做些事的。可能我们看信仰就是这样，我们很想尽我们责任做这个回应，或者觉得应该要尽的本分就回应一下咯。但是上帝的宣告和邀请完全改变了妇女们原有的计划，他的想法和行动。 因为事实上基督是复活了，一切不再一样，人固有的想法态度要改变，行为都要改变。妇女们不单止不再需要去担心那个大石搬不搬得动，因为已经搬开了，更没需要也都没办法再用香膏去膏耶稣的身体。弟兄姊妹，当我们原定的一切计划都没办法或者不能够实行的时候，你会带着什么心情呢？圣经里面第八节这样讲，班妇女就出来从坟墓里面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别人，因为他们害怕。圣经里面讲妇女们的反应是发抖和惊奇，这个惊奇的原文意思呢，其实是惊吓极度的惊讶，已经到达了失去自制能力的状况。这班妇女当时的反应是害怕到失去自制能力，以致她的行动是什么？逃跑，并且因为害怕不对任何人讲任何的说话，极度的震撼，难以接受这种很难明很古怪的状态，往往呢其实是我们最难接受的。我们最难接受其实是什么呢？我们最难接受其实是因为很多东西没有按我们自己的逻辑去发生，很多东西我们好像无法理解无法去想象，是因为我们很想用我们的逻辑理解所有的事物，包括信仰。其实背后的原因是我们很多时候都自以为是，我们自以为聪明，我们以为一切掌握在自己手里面才稳妥的，可能信仰参与都是计算的，我们觉得这样才稳妥。但是其实基督信仰的核心正正就是告诉我们知，我们认识其实我们真正的位置在哪里，在上帝面前我们其实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无能啊！人类以为自己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去完全理解上帝，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最愚昧的地方。弟兄姊妹，所以在复活节的主日当中，我们去理解这个的基督的复活，背后提醒我们要认罪悔改，还有要接受上帝的拯救。这段经文去到第八节，在很多的学者眼中，这个是马福音最原本的结尾。你说不是，我手上面圣经里面还有九到二十节的，其实呢第九节有个短的结语，在和合本修订版里面，或者九到二十节现在我们和合本又或者修订版的长结语等等，很多时候都被视为后期编辑加上去的制作。因为一方面呢，有一些的就是考古的研究知道呢，最可靠的古抄本里面呢，去到第八节就完了，没有后面九节之后的事。又或者再加上很多研究发现呢，第九节到第二十节等等内容呢，它在的词汇啊、风格啊的表达呢，跟前面很不一致的。所以呢，在不同的抄本和不同的译本里面出现了结尾呢，很多人估计就可能是早期读者觉得，如果经文只是停在第八节呢，这个完结实在太奇怪，实在太不完整，实在太难明了。那所以呢就有一些的编辑。我这里呢没打算跟大家去仔细讨论这个的不同的结尾所延伸相关的问题，有兴趣呢我们可以开始学坐下慢慢谈。但如果我们退一步，我们尝试想想，如果马福音的作者他真的将经文停在第八节，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最后这个第八节，讲紧班妇女们惊讶发抖惊奇，最后就逃跑，什么都不告诉人知，因为他们害怕，停在这里，其实又代表着什么意思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一种的理论，叫做读者反应批评理论 Reader Response Criticism。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描述就是阅读者对那个文本本身那种的主动参与，因为相信真正的意义不在那个文本本身，而在那班阅读者的心中。这个很有趣，相信我们作为信徒在读圣经的时候，其实看这个提醒都很有帮助。如果我们尝试用这个角度去理解一下马可福音的作者为什么结尾会停在这里，正正不是就是他很想我们去回应吗？正正不是他很想我们去思考究竟当时发生什么事吗？一方面我们继续去思考这一班非常害怕的妇女们和门徒们将来身上发生的什么事，更与我们同样，因为我们明白上帝爱我们到底，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有人宣告基督复活，并且叫我们期待和他会面。这个状态其实跟我们很像，实际上我们都没有肉眼见过耶稣， 我哋都冇见过复活嘅主，不过我哋期望，我哋深信有一天我哋喺新天新地里面可以去同基督再相聚，就好似嗰班妇女一样咯。佢嚟到坟墓，只系见到冇咗呢个耶稣嘅身体，空嘅坟墓。有人话俾佢知基督复活，有人去邀请佢去到等待再见耶稣嘅面，见到复活嘅主。当时妇女们嘅回应系点咧？圣经冇再继续去仔细描述，就系正正想话俾我哋知，留一个空白。这个空白的美就是每一个人去读的时候，你就可以进入这个心境。弟兄姊妹，如果你和我是妇女，去到那一刻见到那个环境之后，我反应会怎样？又或者去到今天，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作为信徒回到教会，我们怎样继续坚持这个信心，清晰明白基督的复活，还有我们怎样等候有一天在天国里面再见这位再来的基督呢？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其实这样讲，他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是用这个字去描述整个福音书。其实从教会整个发展来讲，福音书的写成是教会很早期，是不是2000年前的头一段很短的时间，其实是整个基督教基督信仰被开展的开始来的。历世历代的信徒的回应行动，就是让这个福音不断的继续去拓展。其实今天是一样的，复活节主日所展示的信仰，不是单单要重述2000多年前发生的一个旧的故事，一个已经完结的故事，而是要我们去参与在当中，我们一起去经历生命中的震撼，生命中的改变，是一个由你和我去开始延续并且展现福音大能改变世界的故事的延伸。弟兄姊妹，你预备好迎接这个使命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这个更新的世界里面一起去经历，一起去体会基督复活大能，以致我们一同去改变世界，一起去参与这个故事新的一页，让我们一起去同写，一起去体会。因为今天我们很清晰，基督已经复活，不再在坟墓当中，他成为我们的拯救。让我们同心祈祷。因主，我们献上感恩，是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到底，以致我们生命不再一样。基督当日就是这样张开手钉在十字架，告诉我们什么叫爱。当日妇女们去到坟墓当中去寻求，竟然基督你的复活让他们的计划改变，但是更重要，让他们生命改变，成为全福音的人，成为去将上帝你这个好消息去让更多人一起经历的人。主啊，今天我们回到你的殿当中去庆祝复活节，我们不是只是要很开心去庆祝一个假期，我们不是只是单单重述一个二千多年前的故事，而是我们今天继续承继，继续体会生命的改变，继续体会复活的大能，以致我们继续能够去向人去展现基督你的丰富，让更多人同你一样得到你的拯救，得到你的帮助。愿你光照，愿你复活的大能成为我们的力量。多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